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一次讨论了托马斯哲学里面最深的一个课题，就是他负的一个责任，就是三种宗教的学者都给他了一个很高深的很重要的任务，是要他在所有那些不相信上帝的还是无神论的一些学者面前能够提出一些论证证明上帝的存在。那么托马斯用了他的五路证明。那么然后呢，就是后面比较更麻烦的一个课题，是说当时的这个我们说罗马帝国的这一种的政治跟势力的运作之下，那么他们还是不能够摆脱对今生今世的名利权位的一些追求，还是对人生的这个赏落还是不能够放肆。可是站在宗教的立场，人可以说他在整个生命里面应该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不应该暴饮暴食，不应该对这个名利权利看得太重，那么这是人的伦理的问题。前面这个托马斯的五路证明是面对说思想上的一些问题，就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希望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知识分子能够透过他们自己的头脑那么去找到上帝的存在，这是理论的部分，这个不难。难在后面，当一个人要放弃自己享受这个快乐还是幸福，那么过一个平淡的生活，就一个面对说权位，面对说名利不动心，这是比较困难。可是托马斯本身，那么他是修会的会士，他是道明会的会士，所以当时有两个大的修会，一个方济会，一个道明会。那么这两个修会的会士们都可以说年轻有为，他们摆脱了当时禁教合日这个教士们也不能免俗的一种对俗世的功名利禄的一种诉求。那么这一种的这个思想可以说是托马斯伦理学的一个根本。当然这个伦理学的最基本的在哲学上，所以托马斯用的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方式，他并没有用比方说没有用耶稣基督的教训，没有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些古圣先王的一些教训，那么也没有用这个《可兰经》里面记载的阿拉这个穆罕默德他的教训，还是其他回教的一些长老们的一些教训，而是还是采取了这个希腊的哲学的模式，尤其采取了亚里士多的思想的模式，也就是说用人天生来的理性去思考人的这个思念行为，你应该怎么去处理人生，你所有的活动我们说全部加起来不外乎思念行为这三个层次。而在这三个层次里面，所以托马斯的整体的思想可以说它有一贯性，它有一个整体性，它有一个系统性。那么所谓的整体性，所谓的系统性什么意思呢？是说托马斯来讲，人的这个脑筋的思想，所以你的思想跟你所想的应该相符，那这样的才叫真理。真理是什么东西？就是你的思想跟你所想的内容相符的，那叫真。如果你想的跟外面的这个跟所想的东西，就是你的思想跟所想的东西不相符，那我们叫假的思想。这真假应该相当的分明，那么这是知识的层次。可是从知识的层次，人很快他的行为在追求知识，然后这个行为就很快就进入到伦理道德的层次。那这个是怎么讲呢？就是当人他思想跟他所想的有互相的呼应，就是相同的时候，那么他想的东西是真的。那么然后他不单止人是这样，他有这个冲动，他不单止自己有知识，他知道某一种东西，他还要表现他自己。 就是他会用语言表现出来，他会把他想的东西讲出来。那我们说，如果他所讲的跟他所想的一样，那么他是讲真话。那如果他所讲的跟他想的不一样，我们说他讲假话。讲真话，那就不是真的问题，那比真的问题还高一个层次，所以中文称它做诚的问题，真诚，就是很诚实，对不对？你所讲的跟你所想的一样，这是诚实的德性。虽然在知识上讲，它是讲真话，它是属于真的层次，不过在道德上讲，它是诚实，它是德性的层次。那我们说，人的语言还不是最后的，在人的活动里面，它还有行为。那么现在我们讲，如果这个行为你所做的跟你所讲的一样，那么用很通俗的话讲，你讲的做就做，你讲过就做得出来，对不对？你圆了有信，所以我们说，然后你讲了能够做出来，意思就是你的行为跟你的语言那个相呼应，所以在知识上也叫真。可是我们说这句不只是真，因为你讲到做到，所以含有德性里面叫信。所以人生很重要的，从他的思、缘、行这三个点就想的话，从思到缘要讲诚，从缘到行要讲信。所以我们说诚信的原则是人生一定要遵守的原则。这一个诚信的原则是包含了人的从思到缘到行这三个主要的层次。那么所以这个诚信原则，我们说通常来讲，一个君子是什么？君子是谁？他有诚信，他讲话跟他想的一样的，他所做的跟他所讲的一样的。那么这一个诚信的原则是做人的一个基本，所以连儒家策略都觉得有诚信的人才是君子，就没有诚信了那叫小人。那么这一个诚信是什么东西？到后面我们说，它不只是在知识上是真，它在伦理道德上也是善。所以在托马斯来讲，那么这一个原则性的这个伦理，这个不能够我们说不能去更改，因为它是一个基本的原理。你要在你的整个思源行为里面要保持住诚信的这个原则，让这个诚跟信是人生的一个德性。它不单只是因为有脑筋啊，他能够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是，什么是非。那么他还要用他的意志推动自己，你一定要诚信，你不能够违反诚信的这个原则。所以这样的话，每一个人都一样，对不对？那就不能在伦理道德上处啊，用一种什么歧视的方式说，比方说做官呢，他就可以讲假话，老百姓不可以。我们说不能这样的，因为为什么？因为站在人性的立场，那人性在托马斯来讲，他在柏拉图、在亚里士多德都是怎么想？人就是因为他有灵魂，有肉体，灵魂跟肉体所组合的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灵魂跟肉体，所以每一个人都平等。所以人性，他虽然在具体的身份上，他的职位不相同，啊，他有帝王将相，他有贩夫走卒，可职位不同，可地位是平等的。柏拉图来讲，人在观念的世界，那每一个人都平等。那么在基督宗教来讲，那你在上帝面前，每一个灵魂都上帝的肖像，所以都平等。那么然后不单指职位不同，他地位不同，身份也不同，每一个人的身份不同。啊，四农工商啊，都不一样的职位，不一样的职业，啊，他的身份也不同，有高有低，有贵有贱，可是他的身价是相等的。所以我们说，人性在托马斯的伦理学来讲，他职位不同，地位平等，身份不同，身价相等。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性的了解，这样的一个人性了解，才会了解到。那么人在整个思源行为里面 应该跳出知识的分辨真假对错的这个层次，进入到是非善恶的层面，就是他已经不只是真啊，他讲的真话，他讲的话然后真正去做，不只是真道，还有善在里面，因为他有了诚信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伦理学的这个了解，这个第一步要了解到人性，了解到他的表现出他伦理道德的这些行为，所以他的思、缘、行为这三个重点、三个连续的这个层次里面可以看出。当然，再进深入一点的思想，这托马斯问，比方说人，他为什么会有这些思、缘、行为？他为什么不是静止不动的，好像石头一样？可是他会动。啊，他不单只身体会动，跟禽兽一样，他脑筋也会动。他是一个人，啊，他认为他的灵魂相似于上帝的，他是上帝的肖像。在柏拉图来讲，人的灵魂是观念界的东西，啊，他会思想，他会有选择一个目的，就为自己的生活、为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生计，还是为自己的生存。那么他的目的。在这个托马斯的了解亚里士多德的系统里面，觉得这第一个是幸福论，觉得人人生来都追求幸福，没有一个人生来他是为了痛苦，人不是为痛苦而创造的，人是为幸福而创造的，人生有意义。那么也就是说他应该退省这一个幸福，不然的话人真是没有意义，因为人是天生来天性都在追求幸福啊！如果发现幸福根本不存在，好像上帝在骗人，他造了人又造人追求幸福，可是他没有给人创造幸福，那这样的话人生岂不是非常荒谬？可是在托马斯来讲，他觉得不应该用这个悲观的方式去看人生，应该用比较乐观的方式，觉得人生是有意义。为什么有意义？因为人可以自己选择目的，而他这个目的真正的最原始的是幸福。那么当然我们说今生今世的名利权位还是功名利禄，在托马斯上这不算是幸福。为什么？因为他很容易得到也很容易失落，你得到了然后也丢掉了，然后最主要的是人还是会死，你死的时候这一切都带不出，所有的名利权位全部要放下。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今生今世得不到一个完美的幸福的话，你势必要走进宗教的这个情操里面，在宗教的学说里面去寻找说是不是有一个来生来世的幸福，是不是来生来世的幸福才真正的幸福啊？今生今世的不是。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就有这一种想法，他不但就有这一种想法，他很相信。在他喝了毒药快要死的时候，他跟弟子们的遗嘱里面最主要的是讲这一点，有来世，来生有来世，而来生来世是真正的幸福，今生今世有很多东西不公不义。苏格拉底甘心情愿的接受死神，他自己喝下毒药，然后等着死，弟子们围着他，他给他们最后的训诫。那么当然人就追求幸福，可是我们说你得付出一些代价，那什么代价呢？所以这就变成德行，福德一致，你是做好事你会有福报，你做坏事你作恶然后你有恶报。所以这个德行论跟幸福论是首尾相连，是很紧密的连在一起。人都知道自己要追求幸福，可是要得到幸福你得努力，努力什么？修德性，修德性。所以修德性就各种的德目，刚才提到的人生的这个几个重大的点，思、缘、行为，每一个相互之间要有真，要有诚，要有信，所以要 保持住诚信的原则来去做人，来去处事，那这样的话算是德性。一个人一生都兢兢业业的，他这个维护他的诚信的原则，那可以说他以后变成君子以后，他在来生来世会享福。在我们中国的伦理道德的一个讲法里面有这么一句话，长存抱处性。那么在谁都知道这个故事，是吧？一个人跟他的他又好了，又在桥下面相会，结果一个他就到了桥下去等。那么可是当时下大雨，别的地方是觉得下大那么大的雨，大海这种热天要取消了嘛，他就没有处。结果另外一个，他因为下了大雨，河水暴涨，他抱出那条桥墩，他死在那里。所以抱处性，这个信仰比生命还要重要。那表示什么东西呢？表示这个德性跟幸福有很密切的关系，这是人性。人知道自己要追求幸福，也知道要有德性相符。那么这一类的东西在托马斯的后期的一些作品里面，就在他的两部大全后面就会提出，究竟德性有多少种。比方说他有抽象的德性，有信望爱，有这个本性最高的这个虚德是叫智仁勇。那么这一些东西说明什么？说明人的他上面有头脑，他会去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么然后呢，他有良知，有意志，他会叫人说做好事，不要做坏事。那么然后呢，今生今世虽然很快会过去，肉体会死亡，这人把所有的名利权利都要放肆，可是他的灵魂，他会把他所有做的善事带出，同样的，他也会带出他所有做的恶事，到来生来世，就那里得到报应。所以我们说，不只是今生报，他还有来世报。那么这种情形，当然比较清楚地讲出来，比方说什么是德性，什么是不是德性。所以宗教里面，它不但只有教义，它还有规条，它还有诫命，它还有戒律。那么在西方的这个宗教里面，这个亚拉伯的回教也好，犹太教也好，天主教也好，通常来讲对这个摩西的十诫都很尊重。那十诫他知道他禁止什么东西，一般来讲都是伦理道德里面所禁止的他们也禁止，伦理道德里面所推动的他们也在推动。所以基本上摩西的十诫并不是说全部是上帝的这个启示，是神授的课题，事实上它也是哲学的课题。因为每一届人的脑筋都可以去了解，因为它讲出了人跟天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人跟人家的财富的关系，当然最后还是人跟自己的关系，自己怎么有诚有信。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